谢你赞美你。今天是你复活的日子，我们再一次聚集在你的面前，我们要感谢你，赞美你，因为你曾照着你的应许，我们奉耶稣的名聚集的时候，你在我们当中，主啊，我们要感谢你，因为你是听祷告的主，我们要赞美你，因为你常常带着我们得胜。主啊，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祷告的时候，我们是因为相信你，相信你随听我们的祷告，也必定照着你最美的旨意来成就。在圣经里边，我们也看到许多的古人，他们因着相信你，就做你喜悦的事，就听从你的命令，不管明白不明白，他们就照着行，就成了最美好的见证人。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唯有真的相信你，就能讨你的喜悦，你就会在这些信的人身上彰显你的荣耀。当你彰显你的荣耀的时候，也就是我们得胜的时候，我们更是要感谢你，赞美你。哈利路亚，赞美主，赞美主。祝我们今天凭着信心来聚会，也凭着信心来查考圣经，也凭着信心，我们要像这些信心的伟人一样，完全的相信你，顺服你。主啊，愿你更多得荣耀，愿爱你的人更多让你来彰显荣耀。谢谢主，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我们先来唱一首诗歌，信心就是得胜。
哈利路亚，赞美主，主啊，谢谢你把这美好的主日的时光赏赐给我们，让你的儿女们，你的圣徒们一起与你聚集在圣山上。主啊，谢谢你与我们同在。信心就是得胜，让我们靠着信心来过得胜的生活。因为高主光明圣山，信徒果然兴起，我待黄昏日落天暗，趁早迷谷破地，奋勇前进，抵挡群敌，献出神赐能力。我只靠信心的歌声，信心可胜世界，信心就是得胜，信心就是得胜，哦，荣耀的刚得胜，信心胜过世界。主以仁爱为我惊奇，圣言为我保险，昔日圣徒都因相信，早唱歌声凯歌，勇猛咆哮，旋风腾起，即将战场 上之躯，好似洗心的生死圈，我可安然无虑。信心就是得胜，信心就是得胜，荣耀的大得胜，信心胜过世界。四周都有仇敌围住，预备向我攻击，不要安居在帐篷里，应当征战之躯。救恩头盔保我无虑，要数真理不虚。地震山有仇敌惊惧，欢呼声回响应。信心就是得胜，信心就是得胜，荣耀的大得胜，信心胜过世界。得胜仇敌的众生徒，将传圣洁白衣，天使面前尽都之名，天君俱来欢迎。努力行走光明之路，如火眺望在心，得胜所有黑暗魔君，全靠耶稣生命。信心就是得胜，信心就是得胜，荣耀的大得胜，信心胜过世界。信心就是得胜，信心就是得胜，荣耀的大得胜，信心胜过世界。阿们，哈利路亚，主，谢谢你让我们靠着你得胜，因为你是得胜的大元帅。哦，主耶稣，我们赞美你，谢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谢谢，谢谢玛丽姐妹，我们唱的这首诗歌。信心就是得胜。很多时候，神照着我们的信心来成就。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六节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这一节圣经是我们很喜欢也很熟悉的圣经，就是我们来祷告，我们到神的面前来，要来向他祈求什么，必须先信。那在这一节圣经之前之后，希伯来书就提到很多讨神喜悦有信心的人，他们到底是怎么信的，他们做了些什么能够这样的来得神的喜悦。 我们从第十一章的第四节，我们来看。我们今天就先看这几个，说亚波因着信献祭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就是神指着他礼物做的见证。他虽然死了，却因这信仍旧说话。我们现在来看圣经里是怎么记载亚波他信神呢？我们看创世纪第四章，有一日，那人和他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怀孕生了该隐。第一节开始哈，第四章第一节开始，便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又生了该隐的兄弟亚伯。亚伯是牧羊的，该隐是种地的。有一日，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亚波也将他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耶和华看中了亚波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耶和华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第八节，该隐与他兄弟亚波说话，二人正在田间，该隐起来打他兄弟亚波，把他杀了。耶和华对该隐说，你兄弟亚伯在哪里？他说，我不知道，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耶和华说，你做了什么事呢？你兄弟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告，地开了口，从你手里接受你兄弟的血，现在你必从这地受咒诅。我们就先看到这里。我们很多时候在解释创世纪关于该隐跟亚伯的事情，我们常常会很专注在这一节，就是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那就是说好像神是先看中了亚伯这个人，可能他就是有信心，他就是讨神喜悦的，而其次才是他献上的公物，就是这个人我喜欢了，他献的公物我也就喜欢。那该隐呢，一定是他 行为不好，你看他会愤怒啊，他会生气啊，他妒忌啊等等，神就已经是看不中他这个人，所以他献上的动物神也就不喜欢。我们很多时候都会比较偏重是这样的解释，就是我们刚刚读到希伯来书这里，希伯来书的作者是特别指出那个供物，亚伯因着信献祭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因此就得了称义的见证。好像特别是这个供物，亚伯献的那个头生的羊羔啊，头生就是他羊群中头生的，跟羊的自由，神就喜悦他，这个祭就更美。而该隐他献的就是地里所出产的，来作为供物献给神。神看不中他这个供物。当然创世纪这里讲的就是他的供物跟他这个人神都不喜欢，而亚伯献的供物跟他这个人神都喜欢。那关于这个供物为什么这么重要呢？我们来看一下创世纪第三章21节，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纸做衣服给他们穿。这里就讲到神一定是杀了某一些，可能是杀了羊或者是杀了牛哈，多数应该是羊了，然后用它的皮来给亚当跟夏娃做成衣服。当亚当夏娃吃了那个分别杀儿树的果子，他们自己的眼睛就明亮了，就看见自己是没有穿衣服的，是赤身露体的。所以他们自己怎么办呢？他们自己就用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就穿。那个时候是人类第一次有穿衣服。当然，有一些现在有些土人啊，野人，可能现在没有了。以前还很多野人、土人，他们也是不穿衣服的。但是，人类第一次有穿衣服呢，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我们都知道他们为什么要穿衣服呢？就是给自己接遮羞，也可以说自己不好羞耻的部分他们自己要遮盖起来，不让人看见，不敢再赤露敞开了。为什么也是？那么这个时候呢，神就他们本来也是同样也是已经遮盖了自己的身体了，但是神觉得这不是他要要人遮盖的方法。这种无花果树的叶子编的衣服在神面前并不能遮盖他们的羞耻， 要怎么样呢？要杀了羊，流出血。虽然呢，好像表面上是那个皮来做，做成他们的衣服，在外表上，这个羊的皮只能够给他们挡住，让人看不见他们的羞耻。但是在神面前，他们仍然是羞耻的。唯有杀了这个羊羔，等于神已经第一次为他们献上赎罪祭。杀了那个羊羔，有皮，那但是他的血已经流出来了。尽管圣经中是等到利未记开始，才有这种杀羔羊流出来的血来献作为赎罪祭献上，但是其实人类历史的第一个赎罪祭应该是神替亚当他们来献上了。神是因为很怜悯，很怜悯，所以我们现在说，有人说你们在天堂上能够认出亚当跟夏娃吗？我们青年团去的时候，超常说你们能够认出亚当夏娃吗？怎么认他呢？那个没有肚脐的就是没有肚脐的就是大概在我们的观念里边，反正亚当夏娃他们是会在天上的，神已经帮他们赎罪了，杀了这个羊流出宝血，已经替他们赎罪了。所以第一个的赎罪祭其实就在这里。所以亚伯他献上，虽然两个人好像都是把自己，因为他是牧羊的，他手里就是有羊嘛，所以我就献上羊为祭啊。而该隐呢，我是种地的，所以我就拿地里的东西来献啊。但是我们知道说，到了利未记，无论你是做什么，你是耕地的也好，你是牧羊的时候，赎罪祭只能够是要用羊羔的血来。你可以用你种地的东西去卖，用钱来买羊，或者是你用你种地的东西去买羊。而当时基本上可能家家多多少少也都会养羊了。所以我们不知道说这个当然也是一个预表。知不知道呢，他们知不知道呢，这回事我们也无法知道。也许他的父母会跟他们讲到说，当时我们怎么样啊，神杀了羊羔，用他的皮来给我们做。那就是心中要有一个概念，无花果树的叶也就是代表那个地里所生的东西哈，地里所长的东西，那些叶呢没有功效，没有这个在神面前遮盖羞耻的功效，只有羔羊的宝血能够在神面前来涂抹我们的罪。所以在这个祭这里边就有很大的学问，就为什么希伯来书偏偏就是提到亚伯所献的祭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呢？就是该隐所献的祭用地里的出产来献祭，在希伯来书里边也有，在利未记里边也有一些是可以用那些出熟的果子什么的，但是那个不是赎罪祭，那个只是能平安祭、素祭，不可能是赎罪祭。赎罪祭是一定要有血的。而在这里就是 用地里所出产的，就是代表我们自己劳碌所得来的，我们做工的东西，做工的果效，也就是说我们的好像用我们自己做的好事啊，行的好行为啊，或者是我们赚到的东西啊，来献给神，来讨神的喜悦。当然这个也是可以的，但是那个不能够赎罪。所以我们献上金钱也好，我们献上我们的时间也好，首先我必须先来解决我的罪的问题。那亚伯他献上这个呢，就是可以说他是预表上他已经是要用血来替自己赎罪，首先要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知道我自己不能凭我任何好行为或者我的才智啊，我做工的果效啊等等来讨神的喜悦。第一件事，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信神。你说一个信主的人，我们要他做什么决志祷告呢？一定要承认自己是个罪人，要首先要相信有一位神，他是爱我们的。那我为什么需要他呢？因为我是个罪人，我没有办法得到永生，我需要他的救恩，所以我要来相信他。我必须是真的是明白自己是个罪人啊，需要他，需要他的救恩，所以我们来求他说，主啊，求你赦免我，我知道你爱我啊，我现在愿意接受你的救恩，接受耶稣基督来做我的救主。这才是一个完全的决志的祷告。不能只说主啊你救我，我相信你啊，就我们一定要有包裹认罪悔改，承认自己是个罪人这样的一个祷告。我们看到那个跟耶稣同钉十字架的那个强盗，他跟耶稣讲的话只是说，主啊，等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这么简单。但是他前面已经认罪了，当那另一个强盗就在讥笑耶稣的时候，他就责备他，他说我们是受的是我们该得的，就是因为我们杀人放火，我们犯了很多罪，所以我们今天是该这样来受刑的。而这个人他没有犯过罪，所以就是说这个要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主，认认真真的一定是要承认自己是个罪人。所以在亚伯的献祭这个预表里边，就是他知道自己是个罪人，他需要有得到赎罪祭。使他的罪来被洗净，给他赦免。而该隐呢，就没这回事，反正献祭嘛，我有什么就献什么。这些就是我土里出地里所出产的。所以这个人是不知罪的，是骄傲不知罪的。我们看到他怎么样，后来生跟他讲话怎么样，也可以看出他的的确确就是这么一个不认罪的罪人。你看另外他现在神不喜欢了，他没有来问神说为什么你不喜欢啊？那我应该像献什么你才会喜欢呢？他没有一个寻求的心，要来讨神喜悦的心，他没有。他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你若行得好岂不蒙冤呢？你 若行的不好，罪就伏在你们门前了。接着他还是不知罪，就是啊，罪上加罪，就神子喜欢你，我干脆把你杀了，就这样就把他的弟弟杀了，自己没有想要认罪要悔改要改变，而是去杀一个比他谦卑得神喜欢的人。我们说我们也是要求神天天来洁净我们，天天来洁净我们。我们有时候会不会不知不觉看到别人被高举，别人很多人喜欢，大家都在称赞他，心里就会有一点妒忌也好，或者说有点酸酸的，或者是不爱听不爱去想。这种其实就是从该隐来的这种，我想说主啊，我还有什么需要学习的，我也要讨你的喜欢，或者是说主啊，我不需要人的喜欢，我只需要你的喜欢，那就更好了。所以我们看到当初读希伯来书的时候，也许会有一点创世纪明明是说神喜悦亚伯跟他所献的供物，该隐神不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为什么希伯来书就这么偏重一方面，就只说亚伯因着信献祭与神。那好，这一句我们也还可以理解说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就是很强调这个祭物的问题。但是我们就知道说的的确确他们的人那个行为是有问题，但是从献的供物上就可以看出他这个人对神是不是认真的，是不是留意我献的东西要讨他的喜悦。为什么献这种祭神就喜悦，为什么献那种祭神就不喜悦，那就是关系到你对神的态度是不是真的很认真，或还有对自己是不是知道自己有罪，需要先被神来洁净，来涂抹我们的罪。这亚伯因着信献祭与神，比该隐的献的更美，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我们在罗马书就一直提到因信称义，因信称义。那么亚伯他在这里就是表明他完全相信神，他明白只有神能够拯救他，只有神是圣洁的，而自己是个罪人，必须来得神的拯救。首先他的罪在神面前必须得赦免，被涂抹。所以因为他是这样的来献祭，献上这样的祭，也就是他为自己献上了赎罪祭。他若是还有什么不完全的地方，不明白，主全都 给他涂抹遮盖了，就啊得就被称义了。所以因为这样呢，他虽然死了，却因着信仍旧说话。就是一个因为一个已经被称义的人死了，他仍然可以向神说话。他他心他的委屈他的冤枉神都会听到，虽然他已经不是亲口来说，但是这里讲说他的血还会这些人是请仍旧说话。在创世纪那里是讲到他的血你兄弟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告。血就是代表生命，我们也可以说亚伯当时被杀的时候他已经是被称义了，那么他身上已经是有那个赎罪的血，也可以说是预表耶稣基督的宝血。这个血可以是亚伯自己生命的血，也可以是涂抹在他身上的耶稣基督使他称义的那个血，都会来跟耶稣来跟神讲，神都知道。所以我们现在可以明白说，希伯来书这里指的亚伯特别指到他的供物得神的喜欢，比该隐所献的更美。我们在对照创世纪，我们就可以看出说，原来这个献的祭是完全是有预表性的，就是预表一个人他是真的谦卑承认自己是罪，要用血先来涂抹自先来为自己献上赎罪祭。那个最初耶稣基督还没有来之前，那些羔羊的血都是预表预表预表预表耶稣的血，那在神面前也认了这种血也是可以为我们赎罪的。那么亚伯就是因为这样预表他的谦卑承认自己是罪人，尊重神，要神的献祭就是要来得神的喜欢，要来让神在他们身上可以涂抹他们的罪，可以重新喜欢他们，施恩赐福给他们。而该隐呢，就我有什么就献给你什么，然后神来责备他的时候，他不是谦卑的说，那我应该怎么做才能逃离喜宴呢？你就是需要羔羊羔羊的血吗？那我赶快我再献。而是他下边的一个反应就是更加恨得更深，干脆把你杀了。所以这就是一个真的是罪上加罪的。Okay, 我们现在来看以诺第五节，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五节，以诺因着信被接去，不至于见死，人也找不着他，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了，只是他被接去一些， 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就这样，以诺是很被神喜悦的，所以下边才有这一节说，怎么样才能得神的喜悦呢？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我们来看以诺在创世纪第四章二十一节开始。第五章二十一节开始，以诺活到65岁，生了马土沙拉。以诺生马土沙拉之后，与神同行300年，并且生儿养女。以诺共活了365岁。以诺与神同行，神将他娶去，他就不在世上了。我们希伯来书这里讲到说，以诺因着信被接去，不至于见死，人也找不着他，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了。只是他被接去以前，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在创世纪这里，我们怎么看到神喜悦以诺呢？怎么看出神喜悦以诺呢？他与神同行，他活到65岁，生了马土沙拉。以诺生马土沙拉之后，马土沙拉是他的长子，他与神同行300年，并且还继续生儿养女。所以就是说，在他65岁之后，他总共有300年，又一边在生儿养女，一边在与神同行。所以与神同行不一定是说你就是要单身啊，或者无家无累的一个人才能与神同行。他一边生儿养女，一边还与神同行。那他神能够与他同行，一定是他神很喜悦的人。你说神会跟一个犯罪，神绝对不会跟该隐同行，是不是？一定是很喜欢的人，像朋友一样的同行啊，一边走一边聊天啊，神有什么事都会跟他讲同行哦。在从创造人以来，亚当夏娃开始，到这里才有一个人是真的300年都跟神同行，300年整整，他是跟神同行300年。我们要是，从现在开始，我不管活到多老，我后边的日子都是与神同行的，那神一定是很喜悦的。 就是一定你是一个喜神所喜悦的人。我们也可以看说，这三百年当中他还生儿养女，可见他生儿养女之后，他无论怎么管家里的事，无论怎么教导儿女的事情，都是合神心意的，没有妨碍他来爱主，来与神同行。才圣经里才会讲他与神同行三百年，就是这三百年完完整整没有断开过的，可见这他这三百年都是很讨神喜悦的。他生儿养女养家，无论做什么都是讨神喜悦的，因为他一定是照着神的心意去做这些事的。我们也相信他必定是向他的孩子讲神，让他的孩子们也能够认识这位神，至少他还活着的时候哈。他的长子马土沙拉是全人类最长寿的人，969岁，是最长寿的人。至少我相信马土沙拉在到300岁那个时候，他的父亲365岁那个时候，他一定是个相信神也爱神的人，一定也是个爱主啊、孝顺父母的人，所以说他得以长寿，这是神对孝顺父母的人的一个祝福，一个应许。所以我们看到说我们可以全时间的来爱主，来追求主，我们也可以一边生儿养女，一边做神要我们做的事，一边还是完完全全的住在主里面，凡事去问他旨意，行在他的旨意当中，没有一样事是神不喜欢的，样样事情无论你能说什么，神都点头说对，这样就对了，都是神喜悦的。而且他对他的儿女有很大的影响，假如他生儿养女，他自己跟神很亲近很亲近，把那些孩子丢在一边，不带他们到神的面前来，你说神会喜悦吗？不是完全的与神同行，不是完全的照神的旨意了，一定是把孩子也带到神的面前，好好教导他们，是一个基督化的，有一个基督化的家庭，一个绝对属灵爱主照神旨意养育儿女的一个父亲，神才会跟他继续同行，继续同行。你看他的儿子都300岁了，100岁了，200岁了，200多岁了，神还是很喜欢他，很喜欢他，一直跟他同行，一直跟他同行，同行到他，起码他被神接走的时候，马土沙拉已经300岁了。我相信那个时候的马土沙拉也是很爱主的，也是得主喜欢的。更可能他以后也学巴巴的样子，也是很爱神，所以他才能够活到969岁。所以在这里讲呢，以诺是一个唯一活得好好的，活得好好的，365岁的那一天，哎，不见了。被神接走了， 被神接走，那一下他留下什么证据啊？一定是有证据了，一定是给人知道说他是被神接走的。我们知道只有以诺是这样还活着的时候被神接走，那摩西呢，他是神叫他到山上说你的日子够了，就是他到山上之后人就看不到他了，但是那个时候是明明知道神就是要接他回天家了，说他的尸首都没有人找得到，可能他是已经已死的。而以诺是同行同行同行到365岁那一天，哦，就被神接走了。所以在以诺这里就是讲一个怎么样可以来讨神的喜悦，特别强调到他365岁那天被神接走，但是他在被神接走以前已经有明证他是神所喜悦的。那就是怎么明证呢？就是他神能够一直跟他同行同行同行同行到他被接走的那一天。那神所能同行的人必定是他喜悦的人。所以我们也可以从这里看到说他生儿也讨神喜悦，他养女也讨神喜悦，他必定是样样做的都合神心意的，不在乎他做什么。就是他做的是神要他做的，照神的旨意，照神的方法去做的。所以就是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以诺能够与神同行，能够得神的喜悦，因为神与他同行。那要得神的喜悦呢，就是必须先信神口里所讲的每一句话，信神一切的应许，信神的命令是绝对是对我们好的，不可违背的，一定要遵从的。信我们人是他造的，我们需要他，我们的罪需要他来赦免，我们的需要他来供应，我们的前途需要他来指引，我们样样都需要他。所以我们相信他，所以我们就祷告，我们就要来亲近他，我们就要常常来到他的面前。我们最好就是能够像以诺，天天来与神同行。那么我们就这样相信，我们这样去做，神必定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我们现在整天要的就是要神的喜悦啊，要主耶稣的笑脸啊，要主耶稣的生命啊。我们相信，所以我们求，我们花时间来到他的面前，那他一定会赏赐我们这些寻求他的人。下边一个我们来看挪亚第七节。挪亚因着信就蒙既蒙神只是他未见的事，动了敬畏的心， 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我们来看创世纪第六章，我们先看挪亚所在的世代，那个时候的世界是怎么样的。第一节开始，当人在世上多起来又生女儿的时候，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耶和华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然而他的日子还可到120年。那时候有伟人在地上，后来神的儿子们和人的女子们交合生子，那就是上古英武有名的人。第五节，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耶和华说，我要将所造的人和走兽并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因为我造他们后悔了。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挪亚的后代记在下面，挪亚是个义人，在当时的世代是个完全人。挪亚与神同行，挪亚生了三个儿子，就是闪、含、雅弗。世界在神面前败坏，地上满了强盗。神观看世界，见是败坏了，凡有血气的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神就对挪亚说，凡有血气的人，他的尽头已经来到我面前，因为地上满了他们的强盗，我要把他们和地上和地一并毁灭。你要用割飞木造一只方舟，分一间一间的造，里外摸中上重箱。方舟的造法呢是这样的，要长300周，宽50周，高30周，方舟上边要留透光处，高1周，方舟的门要开在旁边，方舟要分上中下3层。看啊，我要使洪水泛滥在地上，毁灭天下，凡地上有血肉有气息的活物无一不死。我却要与你立约，你同你的妻与儿子儿妇都要进入方舟，凡有血肉的活物每样2个，一公一母，你要带进方舟，而在你那里保全性命。飞鸟各从其类，牲畜各从其类，地上的昆虫各从其类，每样2个要到你这里，要到你那里，好保全性命。你要拿各样食物积蓄起来，好做你和他们的食物。挪亚就这样行，凡神所吩咐的他都照样行了。然后耶和华对挪亚说，你和你的全家都要进入方舟，因为在这世代中我见你在我面前是个义人，凡洁净的出类，你要带七公七母；不洁净的出类，你要带一公一母， 空中的飞鸟也要带七公七母，可以留种，活在全地上。因为再过七天，我要降雨在地上四十昼夜，把我所造的各种活物都从地上除灭。挪亚就遵着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了。当洪水泛滥在地上的时候，挪亚整600岁。挪亚就同他的妻和儿子洗而父都进了方舟，躲避好洪水，还有那些活物啊，还有种子什么，他也都带进去。那在这里我们看到，原来挪亚在第六章的前面，我们看到那个时候世界上的人罪恶很大很大，好像最主要的就是乱伦啊，淫乱啊，好像都主要就是这些。那么，当然就会带来很多其他的罪恶，神就不喜欢了。从这些地方，我们也可以看到，神对，正正实实的，神所，安排。相配，而且要守约的婚姻是神所重视跟祝福的。那些随随便便喜欢一个人就找一个人来，喜欢一个人就是乱来了。这些呢，这种男女的关系是神不喜欢的。你看第二点。就是讲这种状况，所以耶和华说人既属乎血气，就是整天只想到这些情欲的东西啊，随随便便啊，不是要建立一个很在神圣的约里面建立一个敬虔的以神为神的家庭的，跟那种人与人的这样的关系，就是神不喜欢的，就是犯罪的属血气的，他的灵就不永远住在里面。但是在这样的世代里边呢，有一个人，第八节说，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在当时的世代，他是挪亚是个义人，在当时的世代是个完全人。我们可以看到在第六章里面特别描述的挪亚有一个完整的家庭，有一个有界限蒙神保守祝福的家庭。他一家八口，就是他跟太太三个儿子三个媳妇，就是这样。他们不是乱来，不知道是谁跟谁，不知道这孩子是谁生的。他们是正正实实、正正当当的，有夫妻，有三个儿子，还娶了三个媳妇，所以是一个可以说是健全的一个家庭，也表明他们是遵循，他们是敬虔的，他们是。爱主的，他们不是随自己的意思乱来的，是讨神喜欢的，起码是这样。那当然家长就是挪亚，起码他自己一定是行得很正，也教导他的孩子也是这样的。当然最主要就是挪亚这个人，他明白神的心意，他是凡事靠着神，他是个义人，我们也可以看到说他一定也是有得神，有蒙神赦免， 身上有羔羊宝血的一个人，所以他是个义人，而且被神称为他是个完全人。因着他的缘故，也许他的太太啊，他的儿女们啊，还不是那么认识神，还不是跟神那么亲近。我们后来可以看到他三个儿子当中有一个就被咒诅了，迦南就被咒诅了，是不是？所以可见他的孩子们当时还小的时候就是跟着父亲，跟着父亲啊，父亲怎么说他们就怎么样。所以啊，因着挪亚是个义人的缘故，神祝福到他的全家。当神要灭全地的时候，就是你跟你的妻子儿子儿媳都可以蒙拯救，因着他是个义人，因着他是个完全，神顾及到他的全家。当然那个时候儿子还没有叛逆的时候，都跟着他的时候，就全家都蒙福，全家都蒙福。所以我们也看到说，神原本的意思，只要你不是叛逆的，只要你不是自己说你们要我不要的，只要你是跟着这个家庭一起走的，那也其中有一个是义人，其中有一个是很爱主，是神很喜欢的人，这全家一定是可以一起蒙福的。但是夫妻丈夫跟妻子之间也是这样的。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我们你好好读到妻子跟丈夫在神面前神是怎么看待的。就是你即使是有一个不信的，当然是你结婚之后才信主的，但另一个还没有相信，只要他不离开，只要他愿意跟着你，也不反对，但他还是可以分到福分的。就是不信的丈夫可以因着信的妻子也得洁净，那个不信的妻子也可以因为信的丈夫，他也可以得到洁净。这是神很奇妙的救恩，很奇妙很奇妙的救恩。那当然他假如不信，他假如拒绝，甚至他你信我不信，你走你的我走我的，他要走就由他去了。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因为挪亚是个义人，他是个完全人，他的全家连他自己在内八口人在全世界都被灭绝的时候，他们这八口人都蒙救赎，都被拯救。而在希伯来书里边讲到挪亚是怎么样的呢？就是他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动了敬畏的心，就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当全世界那个时候可能人都已经蛮多了，在小小的地方也已经有不少人了，很多人啊，可能也有做生意的啊，也有那个又淫乱的世界，又爱物质的世界，又做买卖啊，又等等啊等等啊，然后大家都过得好好的，有些人可能还赚大钱啊，有些人就都有英武的人物在里边呢、有些人可能很大有能力哦，比赛第一名，有什么奥运第一名，很多就是有很多世上的东西，世上的享受，世上的成功等等，大家都活得好好的。然后神来跟他说，我要灭这个世界了，全部的都要灭，只有你一家我要拯救，你要照我的话来做，这样一个方舟指示的很清楚很清楚，怎么造，有几层，每一层里面那窗都要 开在旁边，当然只有最上边那一层就是开向天了。还有分一间一间多少间多少，就是那个尺寸啊、造法啊，什么都跟他讲的详详细细。那挪亚就开始来造了。这一个方舟就是有几个足球场那么大，那个他不可能在家里造，一定是在空地上造哈。会有人和他问你在干啥？你是在造啥？他说：“神王说要造一个方舟，这个世界就要被灭了，洪水要来了。”其他人都是疯子、傻子，哪会有这种事？从有天地到现在，没有这种事啊。你有洪水，最多也是某一个地方。最近听说东马啊，还有什么，那都淹水了。我们这里都没感觉，怎么可能全世界火也没有了？才不信呢。但是挪亚就是完全的相信，他不止开始造，不知道半个方舟要造多久。当时是全人工造的，没有机器的。他一天也没有不信，没有代工不造了，就一直造，一直造，一直造，一直造，也许要好几个月，也许要一两年才造完，就是这么。所以他希伯来书就特别讲到他因着信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就动了敬畏的神心，就预备这个方舟。他方舟没造成，大水就不会来。他方舟没造成，大水不会来，他一家蒙拯救的事也就不会发生。但是他就是一直相信，一直相信，他敬畏神，相信神讲的话不会错的。他说会有洪水，就一定会有洪水。他叫我造，我就一定要造。啊，然后再被旁边的人不了解讥笑。我相信当时他活在世上，啊，也不是只有他一家八口，他一定也有一些朋友、一些熟人、一些邻居，所有的人都不相信，都讥笑他。那等于他会失去朋友，他会失去很多人。反正他就是埋头苦干，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不管几个月，甚至几年，他就是一直走，一天信心也不摇动，直到造成了，所以他就全家就得救了，也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怎么定那世代的罪呢？就是他相信啊，他相信他就没有罪，他就被称义了。其他人不信啊，没有，至少没有一个来说这是真的吧，你跟我讲清楚一点，是不是真的？那我到时我可不可以跟你一起进到这个方舟，或者我现在也帮你来造？至少没有啊，没有这种人啊，全都是不信的，全都不信。所以他信他就被称义了，他的家人没有反对他，与他同行，可能还会帮忙。那个时候孩子也许年轻人了，也许还在旁边帮忙。那妻子呢，就每天给他们烧饭啊，给他们吃啊，那也是没有反对，也是没有像约伯的太太说你还信啊，至少没有这种，就是他们全家那时候在跟着他有信的，所以他们全家就都这。那些不信，就是他不信啊， 没有想到要来得救恩呢、啊，那时候就是理所当然的，无话可说的，就是被定罪。那个时代就是被定罪的，你到时死了，或者我们现在来看他们，也没有办法替他们喊冤啊。你要是有一点点敬畏的心，你可以来问详细，然后来说啊，或者来求主说，神啊，那你可不可以也救我啊？假如有这样，那神肯定也拯救的。就是没有，那你就是该死的，没办法。而他自己就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他的义是什么呢？圣经里提的义完全是不是自己的什么好心肠啊、好行为啊，不是，是因为信，因为身上有宝血的遮盖，所以就被称义了。因着他的信，他全家跟着他也都信，连那些生物都蒙拯救，那些被挑选进来的也都有留了种。所以十一章这里就是讲的，人非有信不能得神的喜悦，就是举了很多的例子。从这些人在没有读希伯来书之前，我们也许不会去好好看他们为什么啊，就与众不同，他们为什么就可以啊得神的喜悦，就可以被称义，就可以蒙得救，甚至成为圣信心的伟人。那我们这样一对照，创世纪写他们当时是怎么样的？希伯来书为什么强调他们其中的某一件事？那我们就知道了。首先，神重视的是信。我们昨天晚上提到的。信的人就会赞美，你赞美表示你信，是吗？上个礼拜我们提到信你就会顺从，假如你说我信但是你却不顺从，那就不是信。信是一定顺从的才是真的信，才会蒙神的喜悦。这些人是不是都是顺从的？是不是信都顺从的？他们信顺从就得神的喜悦，就蒙神的赐福。所以我们要来看，哦，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赞美你，今天借着这个希伯来书来对我们说话。你喜悦的是什么样的人？就是一心相信你，当当纯纯相信你，相信你的话。亚伯是相信自己是个罪人，他需要先来你面前，罪得以赦免，所以他献的祭是让羊羔来流出血，来献一个赎罪祭。以诺是无论怎么生活，无论在做什么，他都是照着你的心意。遵行你的旨意，所以你喜悦他。他可以在地上像普通人一样生儿养女。但是当时他在生儿养女管家养家的时候，他样样事都是来明白你的旨意，都是来讨你的喜悦。他也是把孩子一定照着你的心意教导他的孩子，把孩子带到你的面前，让他的在他至少在他活着的时候，他的孩子们都是敬畏你得你祝福的。 所以你到他的孩子都有长大成人，可能可以去传扬你的爱的时候，你就把他接走了，让他不常识的滋味就被你接走了。挪亚因为信，他不看环境，不看这么繁荣昌盛，这么热热闹闹的世界，怎么可能会一下子没了？他相信你的话，你讲是这样，他就相信会这样。所以你叫他做方舟，这个方舟那么大，那么复杂，他就不管用多少的时间来找，不管别人怎么看他，怎么说他，就是一直找，一直找，一直找。遵行你的话，遵行到底，直到他方舟造成，也就是你时候到了，大雨就倾盆大雨就降下，一直下，一直下，一直下，下到全世界全都被洪水淹没了。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死光光了，只有他一家八口，还有被你拣选得以进方舟的那些种子生物的种存留下来。所以也让我们知道，我们要谨慎来听你的话，细心来聆听圣灵的声音，还有圣经上的每一句话我们要留意，也要相信顺服尊从。主啊，让我们都成为你喜悦的人，都成为你喜悦的人，让我们跟我们的一家都能够蒙福，都能够被你大大的祝福。那个时候可能以诺已经看到他的不知道第几代的孙子了。主啊，主啊，让我们的耳朵是敏锐的，让我们的心是敬虔相信的，而且是要100%的来顺从你的。主啊，请你就这样来祝福我们，祝福我们，祝福今天线上每一位家人跟他们的家庭。感谢赞美主，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聚会就到这里，我们下个礼拜再见。假如你有小组的，可以回到你的小组里。